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啊，他这边就特别提到耶宾王有铁车九百辆，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铁车，而且这个铁车呢，你看它是耶宾王的铁车有九百辆啊。我们曾经讲过啊，铁车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黑暗的权势，因为在圣经里面铁是代表权势说的，它代表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最主要就是要拦阻神的儿女承受产业，或者说你来到了迦南呢，也不让你享受你的产业。所以这是仇敌常常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明明我们是在基督里，但是你却没有享受基督的丰富。那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大大的欺压，为什么大大欺压？因为他，你知道他从前曾经被约书亚狠狠地对付过，对不对？那现在回来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报仇的。所以仇敌再回来的时候呢，比第一次更厉害，大大的欺压。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不要太看重仇敌，因为这是神的管教。所以一方面你是看见仇敌在这里报仇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这是神的管教，是出于爱啊，因为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正常的光景，神好祝福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谦卑下来，因为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了嘛，就谦卑下来，就转向神。所以很多时候神爱我们，神使我们受苦。那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说神不要让我们受苦，但是诗篇告诉我们啊，神使我们受苦乃是以诚实待我们，他不要纵容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纵容的话呢，我们反而你知道我们将来受的损失是更大的。好，那这里特别提到了二十年欺压他们二十年，你就可以看见呢这个刑罚越来越重了。因为第一次是多几年呢？八年，记不记得？那是米索波大米王的时候，他们被辖制八年。第二次的时候呢，摩押王一基伦是十八年，现在二十年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呢，你记得在四世纪啊，我们曾经讲到第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啊，犹大曾经对付过这个迦南人，他可以赶出山地的居民，但他赶不出平原的居民，为什么？他们有铁车，所以这个铁车是很厉害的。可是我们也曾经提过，你记得约书亚记十七章十八节那边曾经提过，约书亚对那时候对约瑟的子孙说，他迦南人虽然有铁车，虽然他们强盛，但你们也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铁车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光景在神面前对呢，这些仇敌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因为现在呢，他们开始拜偶像了，就离弃了神，所以开始失去了属灵征战的力量，就被仇敌辖制。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学习来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属灵征战呢，主已经得胜，其实呢每一次的征战都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壮大，更经历主，承受更多属天的祝福。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怕，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离弃神，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在主之外另外有贪恋，这些东西可能就控制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这是前面三节所讲的。接下来呢，神就给我们看见要兴起士师来了。这个士师居然是一个女先知，所以第四节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女先知，也是一个女士师。圣经上提到好几个女先知，我想我们都记得，但是呢圣经上只提到一个女士师。女先知最少提到的呢，我们知道那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那边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那时候他们在那边唱歌，在那边赞美。那边特别提到一个女先知，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特别提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米利暗是比亚伦比摩西都年长，她是大姐一样的，她是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拉鼓跳舞。所以这个是讲到第一个女先知。那圣经上还有几个女先知，我很快的提一下，你们有机会就自己看一下就好了。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四节，那时候正好是约西亚王的时候。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约书亚、约西亚 他是犹大最后一个好王。那时候呢，他在重新整理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荒废了好久。在整理圣殿的时候，他臣仆就发现了有一本律法书，很久没人读了。所以当他们带给约西亚，而且呢读给他听的时候，书上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你们就会被仇敌辖制住。所以当他读了这个以后呢，他马上就谦卑下来，赶快就去找了一个女先知叫户勒大。所以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讲到户勒大，他就问这个户勒大，就是说书上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结果户勒大就告诉他们，他说神的确要按着你们所读的律法书要降灾给以色列，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嘛。但是呢，因为这个王就是约西亚呢，他心里面敬服神，在神的面前降卑，所以这一切的事情不会临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户勒大女先知。那还有新约也提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十六节，那边特别提到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她从来不离开圣殿的，那人进食祷告祈求昼夜侍奉神，记不记得？那时候正好玛利亚带着孩童耶稣上圣殿献祭的时候，你看她是一个女先知，她马上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个女先知亚拿。那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九节，那边特别提到谁呢？传福音的腓力，他是那七个执事之一，记不记得？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说预言的。所以圣经提到好几个女先知，所以底波拉也是其中的一位。那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发表神的心意，他明白神的心意啊，他能够发表神的心意，甚至有的时候他能够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个教师，我们可以教导人生的心意。但是呢，先知更特别，先知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他甚至明白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在现在的心意，所以呢更不容易了。所以底波拉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发表神的心意，能够将要发生的事情能告诉以色列。那她这边特别提到她是比拉多的妻子，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是唯一的士师。士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判断的意思，他是按着公义公平来审判以色列人，使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罪恶归向神。所以神是这样兴起了一个女先知女士是底波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以色列人背离神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在预备了，神早就预备这个底波拉，所以不是临时跑出来的，那早就预备了。所以这个人呢，在暗中是一个认识神亲近神的人。所以很奇妙，就是说呢，你真正讲起这几个仇敌啊，不管是世界也好，米索波大米王所代表的也好，或是肉体就是摩押王所代表的也好，或是耶宾王所代表的这个仇敌执政掌权的天空中属灵的恶魔，这些仇敌人最强的就是这个耶宾，那夏所王是诸王之首，这么厉害的仇敌呢，神居然兴起了一个女先知女士师，换句话是神用了一个女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照理说，按着神的次序来讲，神是用男人来做事的，女人基本上是蒙头的。但你看在当时没有男丁可以让神用，所以神居然使用了一个女先知女士师，这说出了人会失败，但是神从来不失败。作为一个女先知一个女士师，底波拉必定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圣经上特别讲过，人非圣洁啊，不能见主的。你知道什么是圣洁吗？在圣经里，圣洁就是说，他是从一切人事物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换句话说，他不是为任何的人事物来生活的人，他把自己从一切的人事物分别出来，来归向神。你知道，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庭活，为我们的儿女活，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妻子活，为我们的事业活，为我们的房子活，我们一辈子就为了供一个房子， 为许许多多活，但这些人呢，他仍然住房子，他仍然有家庭，你看他仍然是人家的妻子，但他的整个心呢是向着神的，哦，这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把自己归给神，他还是过平常的生活，但他的心是在主那里，所以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判断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百姓不管有什么事情来到他的面前呢，他都能够判断。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就是他有一个能够倾听的心，他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曾经提过，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那边特别提到，所罗门做了个梦，神向他显现，问他要什么，你要求财富吗？求长寿吗？他没有求，他说他要求智慧。为什么？他就那么多的百姓，我怎么去判断他们？我如果没有智慧，我怎么判断他们？所以神很喜悦他，不但赐给他这个智慧呢，也给他长寿，给他财富。那在原文那个智慧就是一个能听的心，所以所罗门求智慧呢，他基本上是得到一个能听的心，他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他每一个判断呢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判断。所以底波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底波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够做一个能明白神心意的人，能够有一个听的心。然后来到了第四章的第五节，这边特别提到他住在以法莲三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这边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啊，第一个他是在拉玛和伯特利中间，第二个呢他是在底波拉的棕树下，然后以色列人都上那里去听判断。好，讲到底波拉的棕树啊，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底波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八节，利百家的莱姆底波拉死了，所以有个底波拉啊，就葬在伯特利下边，你看，所以也是在伯特利啊，下边橡树底下，这里是橡树，那边是棕树啊，不太一样。橡树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好，这是讲的雅各的故事。雅各的母亲是谁呢？就是利百家。利百家他有一个莱姆，这个莱姆很可能是他当时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跟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从巴旦亚兰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一直跟着他的。我们晓得雅各后来因为呢骗了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后来一开始逃亡去了他舅舅拉班那里，对不对？而且这个主意呢是他的母亲利百加给他起的，在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已经死了，所以他离开以后他就没有再看见他的母亲。所以现在呢利百加的莱姆死了，所以对于雅各来讲呢也是有很大的震撼，因为是他是照顾他妈妈的，所以对他来讲好像看见他就看见他妈妈一样，现在他死了，所以呢雅各就把他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下面，还给他那棵树起了一个名字叫亚伦巴谷。那什么叫做亚伦巴谷呢？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一个哭泣的橡树，所以可以想到他的悲哀。所以有的人认为呢这是同棵树，但是因为树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同棵树。但是我觉得圣经上两次提到底波拉，两次都提到树下，有一点它的意思在，这等一下我们要来解释的。我们刚刚讲到第五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住在什么呢？那底波拉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底波拉的棕树下。他特别提到这两个地名，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啊，它的地名常常，我不是说总是啊，很多时候地名都有它的意思的。那这两个地名呢可能也有它的意思。拉玛的意思就是高地，很高的地方，换句话说呢这是代表属天的境界。伯特利我们都知道它是指的神的家说的啊，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这边有一棵棕树下，这就讲到了底波拉为什么他能够做先知做士师，因为他常常亲近主，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与基督同坐天上，他常常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底下，因为他的心都是向着神的。而且呢他关心什么呢？ 伯特利关系神的家，所以他对神有相当的认识，他也爱神的家，他有个能听的心，他能够判断百姓，所以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好，那我们读创世纪三十五章提到一个底波拉埋在橡树下，然后读到四世纪第四章呢，就提到有一个底波拉是坐在棕树下，一个是讲到死，对不对？他埋在那边，所以说到了我们如果在与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就能与他怎么样呢？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这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这两个名字底波拉啊，都跟这两棵树连在一起，所以一个是讲到死的形状与他联合，那另外一方面他就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他能够审判以色列的百姓。那这里特别提到棕树，我们知道棕树呢都是在最干旱死亡之地它仍然能够生长的棕树，它的叶子呢青翠生命丰盛，所以它是代表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树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讲到它在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就与它联合，所以有一个得胜复活的生命，所以它能够判断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所以出于我们天然的就是这个肉体啊世界啊这些东西，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话，那就是与他的复活的形状和联合，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站在属灵的境界的高地来关心神的家，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这是第五节所告诉我们的。好，第六节他特别提到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把巴拉招来，他没有离开他的棕树跑去找巴拉，他是把巴拉从那么远的地方从基底斯招来。所以刚才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基底斯在拿弗他利那个地方，是从那边把他招来。为什么这么讲呢？这就说出了他守住了他该守的地位，因为他是一个妇人，所以一个女人可以被神所用的，但他有些地位他必须守住的，所以他守住了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要交通一点关于女人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我们该怎么样守住我们的地位，神可以用我们。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啊。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十一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好，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神常常使用女人，但是女人呢也应当守住她当有的地位，就是有服权柄的记号。为什么女人要服权柄呢？在这里有几件事情我想我们要特别提一下。第一个，因为按着神的次序女人要服权柄，这在第三节讲的，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是神创造的次序，这跟尊贵或者卑贱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与神同等，但是呢他服权柄，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这是跟神的次序有关。第二个，他当然是跟神的创造有关，因为第八节讲到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由男人而出。第三个呢，是给天使看，因为天使曾经堕落了嘛，所以当女人服权柄的时候，就给他看见，你看人愿意服下来， 你们不愿意服吗？我们服下来。那第四点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也就是说其实女人的原则呢，也是应用在男人身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也要彼此顺服。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女人在顺服的时候呢，就让不顺服的男人呢也学到功课，他也顺服下来了，然后就能够彼此顺服。所以在这里你看女人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她是要给天使看，她也给天使做见证，她也给男人看，也让男人懂得怎么样来学习顺服，因为这是在神的次序里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说句实话啊，女人是很难顺服的，因为呢，你就是现实来讲啊，在很多地方你会看见女人比男人还杰出啊，在教会也是一样，爱主的女人也比较多啊，因为男人大概都要忙着做事情了，女人真的是追求的也是比较多。对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你要将他顺服，这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他很容易出头，所以神特别要女人要学这个功课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呢？这能让我们属灵生命容易成长的啊。那为了这一点，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二章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里讲到在伊甸园发生的故事，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那亚当被谁引诱啊？亚当是被夏娃引诱的。第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这里生产当然不只是指着肉体的生产，也指着属灵的生产啊。所以这里说到啊，女人很容易被引诱，为什么呢？你知道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照理说亚当跟夏娃应当是在一起的，但是呢，夏娃被引诱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亚当。所以很可能他不在一起，当然也有可能在一起，但也可能不在一起，因为女人太优秀了，所以到处跑，所以就很容易被引诱了。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因为女人代表是整个教会说的，在圣经里面女人代表教会说的，所以事实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他是用女人来做个代表，所以叫我们怎么样？不能出头。什么时候我们出头了，你知道就代表我们女人，就代表女人出头。女人出头是什么样呢？你知道在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上面特别提到有个教训，叫什么教训呢？耶洗别的教训。什么是叫耶洗别的教训呢？因为那时候是在推亚推拉的那教会里面，耶洗别的教训，因为他们容让耶洗别教导，容让耶洗别在教会中劝导。这就说出了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啊，教会在神的话之外自己有了教训，那就是耶洗别的教训。所以我们的教训不能离开神的话的。所以回过头来啊，妇女在教会中呢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她常常是做劝勉、带导、鼓励，而且特别在教会荒凉的时候，她就像底波拉，她是神的儿女，专向神啊，听神的话，培养属灵的力量。所以后来打仗的时候，你看不是底波拉，是但是有很多的力量出来了啊。所以女人常常做这样的工作，像提波拉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他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这个就是提波拉的特点，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所以提波拉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